感谢主，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主题就是天父永不失败的爱。天父爱我们的，对不对？天父不怕你背叛他的，就算你离弃他、你转离他、他的爱仍然是不离不弃的。以前有一个姐妹、她离开转离神很多年了，然后神对他说，我一直在等着你。过后啊，他再次结婚的时候啊，他的丈夫在疫情的时候很严重啊，感谢神呢，最后还是恢复了。因为以前他在这里的时候所领受过的这些教导帮助过他了，所以我们所领受过的，我们所学会的，我们不可以放弃的这些教导，这些真理，而且我们有责任啊，传给下一代。我的责任就是提醒你们，教导你们，还有完成。所以神呢，他不怕你背叛他，违背他，因为他的爱是无条件的，他爱我们，而且在完美的爱中是没有惧怕的，他的爱是安慰我们的，他的爱不动摇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啊，有关于天父的爱，阿们，他对他的儿女的爱的深度，很久不变的。今天我要讲特别四点啊，第一点就是明白那永不失败的爱，第二就是圣经对天父的爱的描绘，第三要讲到今日要经历天父的爱，第四活在永不失败的爱的光中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，第一个我们要看天父的爱。神的爱与人的爱到底有什么分别？神的爱肯定了是无条件的，那么什么是永不失败的爱呢？永不失败的爱，它是来自于希伯来的一个单词 Hasad、我们可以从诗篇37章第5节，我们目前看的是新普及译本，这里说，上主啊，你的慈爱或者说永不失败的爱、广阔如天，你的信实高过云霄。这个 Hasad 的意思是什么呢？ Hasad 的意思就是慈爱，他的怜悯，也就是说他的爱，天父的爱是蛮有怜悯的，还有忠诚的，坚定的，神对我们是信实的、他的爱是坚定的爱，一种神圣的承诺。人呢，自己的思维是不能完全的明白天父的爱，他的爱的。我们就算还没有重生之前，他已经爱我们了，阿们，那更加如此了，现在我们成为了他的儿女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更加明白他的爱，阿们。无论我们失败的有多厉害、他的爱是永恒的，永远长存的，永不改变的，他的爱是永不改变的，阿们。而且是我们不配而得的，不动摇的，这个就是天父的属性，阿们。不会因为我们自己的失败，人的失败，或者因为发生什么环境而神的爱改变了吗？没有。所以事实上我们看到诗篇，其实看到大卫他写他的诗篇的时候，他表达这个经文，诗篇37章5节，他说你的爱啊，永不改变的爱是广阔如天的，不能够衡量的，很浩大，不能够衡量，没有办法完全表达他的爱有多深啊，他的爱的深度。他说你的慈爱高过云霄，所以他的爱是没有边界的，无边界的，是无条件的，是不配而得的，而且他不改变，一直不改变，也就是说无论我们的表现怎样，他仍然爱我们。你看、天父的爱已经在我们里面，如果你用人的爱去爱人，哎呀，很难的，但是天父的爱已经在我们里面。那我们将爱与恩典连接起来呢？那比如说希伯来书4章16节，这节经文说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他的恩典的宝座就是爱的宝座，因为神坐在宝座上。为什么恩典是无条件？因为他的爱就是无条件嘛。为什么恩典是无限？因为他的爱是无限嘛。那这节经文说，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要得连续，要蒙恩典，得恩典。刚才我们定义那个希伯来文 Hasad 啊，有怜悯的意思。这节经文说，我们要来到他的圣的宝座前，恩典的宝座前，来得连续，蒙恩典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，得着怜悯啊，寻见恩典啊，作为及时的帮助。也就是说他的怜悯是无条件，也是无边界的，无限无限无限的，因为他的爱是无限，因为他的爱是无条件。我们会找着他的恩典，因为他的爱，我们会得到他的恩典，因为他的爱，因为他的爱是无条件无限，因为他的恩典是无限无条件，所以他总是无条件，总是无限的来帮助我们的，他总是会帮助我们的， 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当你真的走投无路，你不知道转向谁的时候，你转向神，你转向神，求怜悯，他总是会帮助你的。你总要记住这一点呢、啊。有些人他们来到一个地步、啊、他们虽然有需要，可是他们转离，但是不要放弃，因为总是有出路的，总是有帮助的，因为天父他总是无条件的帮助我们的。阿们，一定会有一个出路的，一定会有一条出路的，一定会有办法的，总是会有办法的，除非你放弃了，不然的话、啊、神的帮助总是在那里的、啊、要帮助我们的。所以天父他总是会帮助我们，对不对？肯定的嘛，一定会的嘛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嘛。阿们，因为他的怜悯是无条件，没有得衡量的，这个也是基于他的大爱了。神呢、啊，他坐在他的宝座上，他就是爱我们的天父，感谢主。最极致的彰显呢，就是谁啊？耶稣基督。神他舍了他的儿子，他的独一无二的儿子。天父的爱在耶稣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，他舍了他的儿子给我们的。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的，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基督为我们死了。这表明神的爱在我们仍不配时就已经采取行动了，是无条件的。阿们，他的爱是永不离弃的爱，所以我们要抓住他的爱。我们要怎样抓住他的爱？你抓住他的话语，阿们，你要坚持 hold 住他的话语，他的真理。阿们，感谢主。所以有时候我问一些人，哎，最近神在对你说什么？神有没有跟你说话？然后他回到雅各，回到哈兰，他想要平息他的哥哥以扫给他带来礼物吗？记得两对人，然后就是耶稣实在是这样的完美的时间，所以时间也是很关键，是完美的时间，所以你必须知道。那在职场上，在商场也是一样的，你需要知道神的时间。有时候你知道，哎，升职的时间已经到，所以不要放手，你要持守，你要宣告，你要持守什么是属于你的，理应属于你的。那当然你需要教会跟你一起祷告了，把你的这个祷告的需要递上去。有一些人顺境的时候呢，啊，两个礼拜来，两个礼拜不来啊。神的祝福不会自动的领导。你看呢，以弗所书第一章三节说，他已经赐给我们了，曾赐给我们的一切的属灵祝福已经在那里，在天上。但是如果我们不懂得去获取，啊，仍然还留在天上。那么在职场上啊，魔鬼也会利用人啊来挡住你的去路，来想要挫败啊天父对你生命的计划。如果你不明白，第一次当这个弟兄跟我说他的老板跟他说什么，我放弃他，我但是上周他跟我讲了以后啊，我又有另外一个看法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如果你失去盼望了，我也不能为你祷告了。如果你允许人来挫败神对你的升职的计划，我不能够为你祷告了。所以我们不要放弃，不要绝望。阿们，感谢天父。有时候做梦啊，晚上做梦也梦到你们，有时候是好的梦，有时候是噩梦啊，睡也睡不好。今天早晨我凌晨醒来，我不知道，我忘记几点了。我有一种好像难以形容的一种很难受的感觉哦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？我不知道，我就只能够祷告咯，我就只能够祷告咯。三更半夜要打电话给谁？我自己都不能够去形容这种感觉。有一种什么感觉呢？就是忏悔的感觉，可是啊，不知道给谁了。所以神的爱是不放手的，他不会离弃我们的，是不离不弃的。神不离不弃的，所以你也不要放弃。你要知道什么是属于你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应该知道，你会知道。你肚子饿你知不知道？你没有钱你知不知道？什么是属于你的你知不知道？如果是时候甚至，那么你可以然后分享，然后我们可以为你来祷告。阿们，我们可以在祷告中观望，为你祷告。所以我问这个弟兄，最近啊，神对你说了什么话？他说关于雅各，雅各把三个仆人让他们走在前头，为他的哥哥准备礼物，因为他以为他哥要杀他。这个是指向耶稣死在十字架的完美的时间，所以神他不会放弃你的，所以你需要持守。所以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尤其你很绝望啊，很需要紧急的需要，你向神祷告。我们呼求神，所谓呼求神不是那种苦苦哀求可怜兮兮的。我们现在来看啊， 有关何西阿的婚姻啊，背叛之中的爱啊，看看从这个例子看看，你知道以色列他们对耶和华是很不忠的，他们离弃神，转离神，但是神对他们的爱仍然不改变。圣经中有这个何西阿，神呢、啊，他命令他，给他一个命令。何西阿是一个先知哦，神命令他去娶歌蔑为妻。其实歌蔑是一个妓女，而且她是一个不忠的女子。这个是成为以色列属灵淫乱的活生生的比喻啊！以色列他们背叛神，歌蔑离弃何西阿，去投靠别的情人。这个就好像以色列离弃神嘛，去随从偶像，去拜假神。但是我要讲的就是，无论做过什么，我们犯过什么错，我们总要回转，神是不会放弃我们的。我们看到救赎，这个是一个先知，神命令他去娶一个妓女，拉合是另外一个妓女哦，这些都是耶稣的祖宗啊。什么意思呢？你要看到天父的爱，在基督里的救赎，因为他知道，他也看见将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他看到这个人可以成为耶稣的祖先呢、啊。我们先来看看路德，路德与波阿斯，这个也是一个在基督里的救赎的一个写照。路德与波阿斯看那个忠诚与救赎。你知道路德对他的婆婆说什么呢？你往哪里去，我也往哪里去。所以天父的爱是不改变的。在这个路德波阿斯的故事中，我们看到路德对他的婆婆拿俄米很忠心啊，跟随他。他对他的婆婆说：“你的人就是我的人，你往哪里去，我也要跟着去。”虽然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，以色列很多年很多年呢，一代一代的。他们对神很不忠，他们背弃神，可是神呢，他的爱是不背弃的爱。在他的这个约中呢，尤其今天我们讲到新约，在新约中你不需要记得很多的经文，你来到神的施恩的宝座前得及时的帮助，他会无条件的把恩典给你，他会无条件的来帮助你，他会向你伸出援手，他会怜悯，他会帮助你。换句话说，无论你掉进一个多深多深的一个坑啊，你起来，你上来，你转向神，所以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失去盼望，我不能用我的信心去为你祷告。他是信实的，他总是会守他的约，他不会食言的。路德他对拿米说：“我既然已经嫁了你的儿子，虽然他死了，可是他还是忠心的跟随着。”他的婆婆，他最后他成了耶稣的祖先。其实波阿斯是耶稣的预表了，预表耶稣。波阿斯他是至亲的救赎者。拿俄米的丈夫跟波阿斯是亲戚，做至亲必须是有关系的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写照啊。我们看到从这个故事中，我们看到天父的爱，他的永不失败的爱。然后在生命记第七章第纠结这个经文说，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，他是神，是信实的神，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，施慈爱直到千代。所以不要把我们的祝福当作理所当然，如果神他带领我们走到这个地步，我们仍然需要依靠他。阿们。他会一直带着你前进的，在人生的路上前进的。阿们，只是一个开始而已。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那刚才跟你讲那个弟兄的故事，我还记得呢。几年前他上过一门课了，是他们职场上需要的。比如说你在职场上上班，你要需要提升的嘛，需要领受就是装备嘛，去上一些课来装备自己，提升自己的技能嘛。尤其你们在职场上上班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比如说你做销售，你也可以提升自己的，你不要傻傻的什么都去读了，读那些跟你的工作有关系的，能够帮助到你在工作上提升，然后神把你放在那个地方啊，然后你上上最上面的老板竟然有可能会问你啊，你从哪里学的啊，这些他不知道。所以神呢，他会大大的赏赐那些忠于他的人。路德她嫁给了拿米的儿子以后，我们看到她如何忠心耿耿地跟随着她的婆婆啊。对以色列来讲，他们是外族人，因为他是摩亚人，恰恰哈，那些你瞧不起的人，他们可能会比你做得更好。不要因为你受过高等教育 啊，在某一个地方，可能神就是要使用他，所以不要瞧不起教育水平比你低的，不要瞧不起别人就对。那再来，我们看另外一个圣经中的故事，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。浪子回头超越悖逆的怜悯。这个父亲他很有钱，可是那个小儿子他基本上就是想要，因为他想要得财产，他求要分得财产。你想要求分财产，实际上是什么意思？发出一个什么样的信息？就是想他父亲早点死嘛，对不对？后来他拿到了财产，他真的挥霍。他父亲很富，他把一切浪费在过的是一个怎样的生活？放荡的生活，最终落到去。喂猪，你看呢？罗德一直是跟着亚伯拉罕的，他跟着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有多富啊？罗德一样这么富啊？罗德跟着亚伯拉罕，啊，是他的叔叔，他一直跟着他，他富到什么地步？他的牧人跟亚伯拉罕的牧人发生争执，然后因为他们不够地方嘛，所以后来罗德就离开了亚伯拉罕，结果他失去一切，有一些人。有些人他们漂流，啊，他失去一切，他没有得回啊，罗德没有恢复啊，阿门。所以你总要记得，中国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哈，意思就是我们要记得，基本上就是饮水思源的意思了，饮水思源的意思。所以要记得神是怎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，他浪费了一切了，起码他最后他醒了，醒过来了，他领悟到。最后，他还是决定回到父亲、爸爸的家。阿门，感谢主。有一个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呢、啊，他说一句话，他说不要去聘请那些有很多很多知识的人，不要聘请一个头脑很多很多知识的人，聘请一个比较灵活的、可以随机应变的、可以够谦卑去做出任何需要做出的调整的。感谢主。所以呢，这个浪子结果他回转了，他回转。有一个人跟我说，一个人他去一个有名望的大学读硕士，他遇到另外一个人，他瞧不起另外一间也是有名望的大学的学生。所以要讲什么？不要瞧不起别人，不要看不起别人。所以浪子回头，他回转了，然后父亲有没有拥抱他？当一个罪人悔改哦，回转了，任何人回转，转向神，神是非常的喜悦的。阿门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故事，浪子回头的这个比喻，很生动的描绘了，当人悔改的时候呢，神呢，他的不离不弃的爱，他什么都不问，什么问题都不问。第一课我们读到，他的父亲为他做了什么了？杀了一头牛啊！庆祝他的回转呢，感谢天父，因为天父永不失败的爱，你聆听你的灵，他会向你显明的，因为他不要你被错误的灵毁灭，他会向你显明的，他会指明给你看的，因为对你的大爱的原因，阿们，因为他不要你被毁灭，不要被那些错误的灵来毁灭你啊，不要因为一些什么先知来哦。给了一些错的预言呢，错你都不知道。阿门。那第三点，我们要看，我们要经历天父的爱。我们今天可以经历天父的爱的。神的邀请是什么呢？回转，以色列啊，我们来看这个何西阿书第14章第1节说的：“以色列啊，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呐、啊。”这是一个穿越时代的邀请啊。人们可能走偏，远离神，远离有多远呢、啊？总是有一条回头路的，在神总是有一条回头路的。他非常乐意的赦免，他赦免我们，他也修复我们的。他不会责备我们，他的大爱影响我们的，他的双臂欢迎我们归回的。Amen， 他一直在等着。他很喜悦，很开心，看到人悔改。阿门，哈利路亚。他的无止境的爱一直在追随着我们，就算我们有时候人呢、啊、自己制造了一道距离或者什么障碍啊，但是天父的爱总是追随着我们。那么，因为他的无止境的爱、永不失败的爱，哈，我们被接纳、被收纳进神天父的大家庭里面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，罗马书8章15节：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人就害怕。所以在你的生命中，如果你有惧怕，这个惧怕的灵不是从神来；还有，如果你有定罪感啊、控告，这些不是从 神来的。所以是出了什么问题？是你的思想出了问题了。因为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告诉我们，无论你想什么，如果你想的那个意念给你带来罪疚感，肯定不是出于神的。因为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的，在基督里是没有定罪的。阿们。所以哪里出了问题？你的思想出了问题。所以十五节说，人就害怕。我们说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人就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儿子的灵啊。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啊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所以当你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，你就对天父说，帮助我天父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所以那天我醒来，我就是有那种感觉，我不能够形容，我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不是那种忏悔的那种感觉。为什么有这种感觉？我说帮助我，我就做了一个很简短的祷告，然后我就回去睡了。我们领受的是儿子的灵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，阿爸父。十六节说，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要听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圣灵在我们的灵里。那两件事情，第一个就是不会有惧怕，在你的灵里是没有惧怕的。第二是没有定罪，没有控告的。阿们。因为天父已经在基督里接纳我们，我们是被接纳被悦纳的，在基督里。阿们。然后我们进入到神的大家庭，我们得了一个怎样的身份？是尊荣的身份，王家的。我们成为了神的后嗣，与基督同作后嗣，跟他一同分享，跟他一同分享产业。我们有这种永远的保障，永远的保障。阿们。没有什么可以将我们与在基督里的爱隔绝的。阿们。所以天父的无止境的爱，因为他的无止境的爱，我们已经得以亲近神了。我们是君尊祭司，我们有一个君尊的身份了，这些都是天父永不失败的爱啊！你们别担心，我们是不会经历大灾难的，因为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别害怕，别担心，我们是不会经历大灾难，因为天父是不会让我们经历大灾难的。为什么？我们是他所爱的孩子。那么第四，我们来看活在永不失败之爱的光中。所以你看，明白天父的爱只是第一步而已。我们被呼召去过一个真的从里到外的彻底被改变的基督徒生活，那使人刚强并扶持的爱，天父的爱会使我们刚强。天父的爱是扶持的爱，每天早上我们起来都是新的，每日都有更新。神的连续，神的怜悯，每天早晨都是新的，每天早晨他的怜悯都是新的，每天给我们加添新的力量。你看到这些都是无条件的。阿们。他的怜悯，他的连续，他也是我们的山寨，我们的避难所，它是不改变的。无论发生什么环境，它的爱是不改变的，它永远是我们的山寨。无论你经历什么试炼，无论你遇到什么环境，在什么患难中，它的爱一直是永不改变。所以呢，我总是说了，我们要以天父的爱来爱我们的孩子，用你自己人的爱去爱你的孩子是有限的，有限，非常无限。但是呢，当我们用天父的爱，无条件的爱去爱我们的孩子，你的家庭会有一个怎样的氛围啊？就是充满天父的爱的一个氛围啊！用天父的爱，不是用你自己的爱。所以我们可以，可以体现出天父的爱。你看啊，在家里啊，天父的爱，那这个是属灵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神是灵嘛，神是灵，神是爱，因此爱是属灵的，是一股强而有力的力量，是一股强而有力的，在家里啊，可以充斥你的家庭氛围。所以当你用天父的爱去爱，你会有这种力量去爱，不然的话你会觉得很枯竭，自己已经干得不得了了，哎呀，我真的没有办法了，我很累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爱你了，因为你用人的爱嘛。但是如果你用神的爱呢，是不会这样的，不会来到这种地步。也要注意了，当然如果你身上扛了很多很多的工作，你要有一个平衡嘛。感谢主啊，阿们。向他人体现出天父的爱当我们敬拜，我们祷告，我们与神深深的相连，从里面我们经历到更新，我们被改变，我们可以带着天父的爱，天父的爱从我们里面流淌出去，流向这个破碎的世界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说的，他爱我们，我们爱是因为他先爱我们的。那下来看看应用爱的两个关键。根据性有一本书《婚姻、离婚与再婚》 在这本书中，他强调两点，两个关键，因为在这个方面有很多很多的错误的教导了，有关于婚姻啊、爱啊，以前灵恩派教会他们是怎么教导的，他们辅导婚姻辅导很多出了很多错误的辅导啊，在婚姻方面，在那些五旬派更加严重。但是甘建信在他的这本书中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你总是要问自己，无论发生什么环境，无论什么情况，在家里什么情况，你总是要问自己，神的爱会怎么做，不是你的爱，神的爱会怎么做。那么神的爱到底会怎么做？罗马书十三章第十节告诉我们的新普及译本，我们向上面看，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。阿们。你总是要问自己，天父的爱会怎么做。第二呢，跟随圣灵的引导，跟随圣灵的引导。因为在五旬宗派的那些时段，不是牧师的错了，是因为牧师的妻子抛弃牧师，所以那个牧师的妻子抛弃了他，然后那个教会里面的人就不让那个牧师完成他的护照，不让他继续做牧师，只是因为他的妻子离开他，所以他们就禁止他，所以这个是错误的，有很多错误的应用，有错误的应用经文，所以总是问自己，爱会怎么做？爱会怎么做？不是你的爱会怎么做，乃是天父的爱会怎么做？天父的爱会怎么做？第二句是要跟随圣灵的引导。我还记得很多很多年前有一个姐妹啊，她进入到这个教会一年后，我问她，她对我说，神对她说跟她的丈夫离婚，可是她不愿意，但是七年过后她还是离婚了，可是到了七年后，那个时候她已经失去一切呀，失去一切的财产。所以我们问自己，爱会怎么做？天父的爱会怎么做？第二，我们要跟随圣灵的引导。在我们采取任何行动之前，我们要问自己这两个问题。那比如说你在思考，你在想哈，你的头脑那些思想，如果是给你定罪的，带来控告的，你要停止这些思想，因为这些思想第一不是从神来，第二你的思想出现问题了，不应该这样想，因为定罪控告不是从神来的。神的话告诉我们的爱是不会加害于人的，所以不要就是律法主义啊，要这样做，要这样做。你要问自己，爱会怎么做？无论你做什么，如果你所做的会毁灭别人、毁掉别人呢，你要停止这样做。阿门。耶稣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命令，在新约中，耶稣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命令，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。耶稣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为什么说新的呢？因为为什么是新呢？新命令是在新约，所以你总是要以新约为主，一定要以新约为主，一切的教义我们要用新约的眼光来读旧约。神的应许是什么呢？我们永远不被离弃的，这个是永远永远的确据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把握。神说过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在哪里？是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，对吧？这是一个超越时间与环境的应许，而且神的同在一直都会在那里的，无论你在哪一个季节当中，无论你在喜乐、忧愁、得胜或失恋中，神的爱始终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他的爱是不离不弃的。还有，我们要拥抱天父那永不失败的爱。你是深深被爱，你是被救赎，你是被重视，远超过你所能衡量的，所以不要贬低自己不要贬低自己。当你贬低自己，把自己当作没有价值，你要知道你是一个灵人嘛，神把你的灵人造为是新造的，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只是说你的魂，人的魂有时他们思想是错，他们的决定是错的，所以不要一直停留在错的思想中。你不是你的魂，你是一个灵人，阿们。你是深深被爱的，是被救赎、被珍视的，远超过你所能衡量的，因为他的爱是无限无条件，所以让他的爱来改变你的生命，阿们。让他的爱大大的，天父的爱啊，大大的从你里面流淌出去，祝福到他人。你看，如果你一直贬低自己、看不起自己啊，你要怎样就是让天父的爱从你里面流淌，祝福到身边的人呢、尤其是你的孩子。每当你告诉自己说我不配，我不配，你有很深度的不配感，有这些不配 感的这种意念在你的头脑里面，你的身边，你的孩子也会像你一样去想的。感谢天父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感谢神，我们来祷告，先做一个祷告，哈利路亚。哦，总要记得他的爱是无条件的，是无止境的，是无边界的，无条件，无条件。